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46岁高级技术人员吴梦华在迫害中离世，赠送一张真相护身符，黑龙江吴丽华被冤判3年，曾遭9年冤狱摧残，北京杨静香又被诬告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吴梦华女士2020年2月14号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西城德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酷刑虐待。在伤痛和精神双重压力下，2021年7月6号吴梦华含冤离世，年仅46岁。吴梦华是南方航空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修炼法轮功后，他变得身心健康，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他工作兢兢业业，他提出的工作方案可为单位每天节约1000多元的成本。他加班从来不要加班费，大年三十经常帮同事值夜班。2020年2月14号晚，吴梦华外出发放真相资料时，遭西城区德胜派出所绑架并抄家。吴梦华在被派出所人员非法铐押30多个小时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被迫害3天。吴梦华带着手、脸、身体的多处伤痕回到家中，安贞里派出所及居委会多次来骚扰他、拍照，并派2个保安24小时在他房门口蹲守，长达3个多月时间，不让他外出，甚至连一起居住的母亲也有2个多月不让外出，只能妹妹来送生活用品。后来，吴梦华身体出现双腿水肿及便血等情况。在此后的1年多中，派出所警察经常到吴梦华母亲住处和妹妹住处骚扰，被居住地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毅及派出所张姓片警等人持续骚扰、跟踪、蹲坑。警察的威胁和谩骂给他精神造成巨大压力。吴梦华在妹妹家恢复身体期间，居委会主任在电话中威胁要发通缉令，片警也威胁说要给吴梦华入网等。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吴梦华于2021年7月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吴丽华女士被道里区法院网判3年，而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她赠送人一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2021年5月29号，吴丽华在大街上遇到一位身穿道士服的人，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并送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却被这个人举报。吴丽华被警察绑架到双城区民主派出所，警察逼迫吴丽华说出自己家的住址，被警察非法抄家。吴丽华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及5000元现金被抢走。2021年10月30号，吴丽华被道里区法院非法开庭，法院禁止家属旁听。11月17号，吴丽华的儿子接到母亲被非法判刑3年的通知。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杨静香女士2021年6月27号被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区分局永宁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杨静香已被延庆区检察院诬告到法院。现年57岁的杨静香家住北京市延庆区。修炼法轮功前，杨静香曾患腹膜结核、鼻窦炎、肾病、皮肤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她腹膜结核出现腹水，肚子胀得像个孕妇，鼻窦炎严重到从眼眶往出流脓。1996年，杨静香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一周时间，她所患的多种顽疾几乎全都消失，脸上白里透红。1999年7月， 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杨静香因为和平请愿而多次被警察绑架、抄家。2001年，杨静香被丰台区分局越各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她被揪着头发拽上三楼，实施酷刑折磨。杨静香说，警察拉上窗帘，扯下她的乳罩，电击全身，满屋子都是焦糊味儿。他们用脚踩她阴部，用皮条抽打下身和脚，用木棍压她腿。警察站在木棍上，把木棍从大腿往下挪，压一次往下挪一点，再压一次再往下挪一点，直疼得她昏死过去。警察就用凉水和啤酒把她浇醒。直到现在，杨静香被木棍压过的两条腿不能正常行走。2002年9月，杨静香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再一次被绑架。后来，杨静香被法院枉判9年，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在狱中，杨静香拒绝所谓的转化，被戴手铐脚镣，冬天往身上浇冷水，用鞋底子抽脸，长时间呈大字形靠在床上，用木头梳子撬掉好几颗牙，野蛮灌食，打毒针等酷刑折磨。九年中，狱警剥夺了杨静香的一切正常权利，不让打电话，不让家人接见。杨静香的母亲在忧思与惊吓中离开人世。现在杨静香又被诬告，延庆区检察院企图将她再次投入监狱迫害。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媒体介绍法轮功在当地传播的15年，一周海外灾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3号，芬兰的月刊《塔诺尔维》第十期以“法轮大法在卡内尔梅基的15年”为题，大篇幅报道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背景以及法轮功在芬兰的传播。根据这份月刊的报道，法轮大法于1998年由居住在瑞典的芬兰法轮功学员传入芬兰。文章中指出，法轮功是一种有效的、免费的修炼功法，使人身心健康。法轮大法包括五套功法，有助于改善心理和身体健康。除了练功之外，法轮大法还强调通过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来提升自我，改善自己的性格，改善身体和心理健康，增强自身能量。报道说，法轮大法基于气功，是一种古老的身心打坐。90年代初，当气功热在中国再次兴起时，因为对健康起到的积极作用，法轮大法一下子吸引很多人来学练，这让中共害怕，开始了对修炼者的全面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对政治和社会改变本身并不感兴趣，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精神生活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监禁、殴打、酷刑，甚至活摘器官，导致许多学员流亡海外。尽管如此，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学员在大陆不公开的练功。塔诺尔维杂志成立于1964年，该杂志一直是卡雷拉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月有8万固定读者。根据卡雷拉地区读者调查，98.94% 的人知道该杂志，口碑极佳。加拿大卑诗省发生500年一遇洪灾。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4号开始， 加拿大卑诗省连续四天的强降雨导致严重洪灾与泥石流，以致交通瘫痪。截至11月17号，洪灾造成一死三失踪，约 1.8 万人流离失所。卑诗省省长约翰·霍根称，这是500年一遇的事件，死亡人数料将攀升。11月17号，卑诗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联邦政府紧急派出数千空军部队协助撤离与救灾。澳洲塔斯马尼亚州首府气温降至近70年最低。2021年11月15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大面积降雪，首府霍巴特的气温一夜之间下降到摄氏 2.9 度，这是该市自1953年以来最低的11月份夜间气温。该州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塔州第二大城市朗塞斯顿夜间录得的最低气温只有摄氏2度，北米德兰兹郡的克雷西镇气温只有摄氏1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8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生命，善待他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首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是师父的大法把我从无神论毒害下的极端自私的人变成了珍惜生命善待他人的人，把我从胆小懦弱变成了敢于走真理之路，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送给他人的人。第一部分，改善婆媳关系，善待老人。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与婆婆的关系就是表面上过得去。受无神论和现代观念的毒害，我不是从内心的对她好，还做过对她不好的事情。婆婆对丈夫好，我就生气，搞得丈夫左右为难。我从修炼法轮大法那天起，师父教导的真善人法理就改变了我。我觉得按照真善人做人太好了，我真的会做一个好人了。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婆婆来我家，因为房子小，我就和婆婆住在一间屋里。这次她打呼噜，我也不反感了。我还一改过去的冷漠，从内心关心她，说话和蔼了。婆婆非常高兴，我告诉她，我学了法轮大法可好了，是大法改变了我。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她也要学，我就教她练功。她练功之后说，我练完功身体轻快了。1999年720以后，迫于儿女的压力，婆婆不练了，但她知道法轮大法好。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婆婆没有怨我，还给我买日用品帮助我，所以她的身体一直很好。修炼后，我自始至终善待她，特别是丈夫去世后依然如故。每逢年节回老家时，我都买衣服送给她，并给她零花钱。 过年时还给她压岁钱。过年的时候，婆婆特意穿上我给她买的衣服，她知道我真心对她好，不是装出来的。她很自豪有这样一个儿媳妇儿，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真心待婆婆。别的儿女都不想听她唠叨，她就围着我说话。她知道只有我耐心待她。我告诉婆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部分，照顾母亲不嫌脏不怨恨。母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二姐和我对老人照顾得尽心尽力，不嫌脏。老人落在裤子里了，我和二姐马上去洗，毫无怨言。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他啃起来还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我就不怕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就善待他人。有一次母亲要洗澡，有四个女儿在场，只有我和二姐给母亲洗澡。过后妹夫问妹妹，刚才你也给妈洗澡啦？妹妹说，没有。妹夫说，你看看你真差，还是人家学大法的做得好。有一次我去看望母亲，和母亲住在一个铺炕上，我跟母亲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说，自己受益了，就要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要顶着压力去做讲真相的事。我和母亲交谈得其乐融融。两天后，母亲看我什么反应也没有，就问我，你没闻到这屋里有味儿啊？老年人身上都有味儿。我说，没闻到。过了一会儿，我说，这回真闻到有味儿了，但我是修大法的人，不会嫌弃的。母亲很感动。过了几天，妹妹与母亲一起住了几天，母亲就跟妹妹讲我怎么对她好。妹妹过后告诉我，她听母亲说我好时真是汗颜，对比之下自己太差了。后来其他姊妹在我和二姐的感召下也会孝顺母亲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家人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母亲也跟着我们学法练功，身体好了，也不用三天两头让三姐给她买药了，家人都觉得法轮大法好。可是在邪恶迫害法轮大法之后，哥哥害怕就不让母亲练了，母亲的身体又回到了以前，又经常让三姐给她买药了。三姐说，你怕什么？你儿子能给你一个好身体吗？母亲看到我和二姐都很坚定地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就又开始修炼，又不用三姐给买药了。有一次他跟我说脚上烂了一个小坑淌水，他没有害怕，就信大法，两天就不流水了，坑也小了。母亲高兴地说，真神奇。母亲也经常看明慧网的文章和真相资料，明白了很多。在儿子把他推出不赡养他时，二姐接纳了他。二姐说，我若不学法轮大法，我也不会管的，是大法好。我和二姐就背师父的法，心空善念起，选自红银三入圣境。我俩都感到能量很大，没有了怨恨心。在关于赡养母亲的家庭会上，母亲说，我也说两句，我的生活交给二女儿了，我的命交给师父了。家人都觉得这老太太怎么说得这么好，还以为是我教她说的。 我说，是母亲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亲身受益了，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声音。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后来母亲也明白了讲真相劝三退的重要。我的哥哥很霸气，大家都很打怵他。一天我问母亲，你想不想让他也得救呀？母亲说，当然想，可是谁敢跟他讲啊？我说，今天咱们三个配合，我和二姐去讲，你在家发正念。母亲很高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顺利地给哥哥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到家看到母亲还在发正念呢，她很高兴地说，我也参与救人了。母亲也支持二姐讲真相救人，不用二姐总陪着她。第三部分，珍惜生命，传真相救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修炼法轮大法使我明白了这些。我修炼二十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去过医院，身体健康，道德也升华了，学会了善待他人，化解了很多矛盾。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恶党迫害，被谎言攻击。我按照真善人做人，我不会把好处悄悄地藏起来，偷偷地在家练，而是选择了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让更多的人受益，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走出邪党谎言的漩涡，从而得救。我因为讲法轮大法真相被绑架到监狱里，在那里我也讲真相救人，我把买来的饼干攒起来舍不得吃。到五一三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我把饼干拿出来，以此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把两块饼干中间夹上芝麻酱，在每一组饼干上面都写上五一三，在十组饼干上面写上心是一朵莲，青青换有缘。摆出字，法轮大法好。把这些都摆放在一个箱子盖上，再放上一朵小莲花，请服刑人员看，之后再分给他们。他们都很爱看，说，真好，看了心情好。他们都很感动，说，这回我记住五月十三日这个重要的节日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还说，看着你有饼干不吃，原来你是为了我们好啊。他们感到了大法弟子是用心在做，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有一个谁都惹不起的犯人，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他跟别人说我挺好，我听后晚上在被窝里流泪了。我没有特殊为他做什么，是师父教会我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我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他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我只是在证实大法，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他们认同法轮大法好，就有救了。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每每想到师父的法，我就信心百倍，历解难关，走出险境。每每遇到事情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在法中修自己，我倍感幸福，体悟到了以苦为乐的快乐。 我会记住师父说的。为了救人，我不为嘲笑。为了救人，我不为强暴。众生得法，我的心愿才会了。众生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选自弘严寺《为何不要》。我一定要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姐妹俩正念运作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尊敬的同修好，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2年，我和小妹独立运行家庭真相资料点17年。我们主要制作真相币，提供给当地的同修，也兼做部分真相册子，供我们自己散发救人。我将自己与家人同修做真相币救度众生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做真相币救度众生。几年前在学法小组看到同修在换真相币，我心里想，利用真相币讲真相的这种方式多好啊，小小的纸币能无手牵手过，无腿走万家，人们不会丢弃，还能广泛流传，讲真相事半功倍，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之后我与小妹同修交流，小妹非常认同，这样我与小妹开始了制作真相币救度众生的历程。我与小妹一直在一起配合做真相资料，但制作真相币没有经验，我就上天地行论坛学习，找到了一个简洁的方法，就是用电熨斗加热熨烫纸币，简单又方便。钱是最脏的，传递中它沾染了无数的病菌污垢。我们是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做真相资料，熨烫真相币时，那刺鼻的怪味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呼吸都困难。为了做好真相币，我们就静下心来，不去感受满屋子的这种难闻的气味。小妹爱干净，有洁癖，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在整理纸币，纸币很脏，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知怎么他拿来一碗白白的米饭在一旁吃，米饭不小心碰到了肮脏的纸币上，但他还是把米饭吃下去了。可是出乎意外的是，米饭吃起来却格外的甘甜。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小妹不再觉得纸币脏了，也感觉不到那难闻的气味了。她悟到，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她怕脏怕臭的物质去掉了。小妹说，现在想起那个梦，还能回味出米饭那种甘甜的味道。我们将换回来的纸币分类挑选，70%以上新的无污渍的纸币，用电熨斗熨烫压平后，可以直接打印。污渍特别严重，太烂的纸币不能用，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去银行存款。带渍的污渍严重的纸币用84消毒液清洗，其余的旧纸币用洗衣机的快洗档清洗干净后晾晒，洗净晾晒好的纸币再用来打印真相币。 在制作真相币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制作纸币的速度不断地提高，到后来可以批量制作打印真相币。烫压纸币时，电熨斗的温度开到最高，把挑选好的纸币像扑克牌一样展开，电熨斗压在纸币上，从后面向前面推，进行烫压。正面烫压三遍后，把纸币收起来，在反面朝上铺开，再烫压三遍。纸币的两面烫完后收起来，码整齐，用重物压住。纸币在高温和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冷却定型后，十分钟后就变得平整了，就可以打印了。这种方法有两个优点，一是速度快，二是在烫纸币的同时可以打印真相币，这样节省时间。真相币打印好后，检查打印质量，再用点钞机数钱，这样准确快捷。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做真相币救人，制作真相币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能达到制作一元面值的真相币10000元，正常情况下保持在6000元。在家制作真相币时，我们心里也有了想法，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效果到底好不好啊？看又看不见，如果效果不好，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如果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讲明白一个人是一个人，那是能看得见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想法不时地在我们的头脑里出现。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师尊的法打开了我们的心结，真相币是师尊在法中肯定的，那一定是好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走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我们地区也有其他同修在制作真相币，因为在换回来的100张一元面值的纸币里，就有大约10张是真相币。我们多次看到有明白真相的人在真相币上留言，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度，反对中共邪党。也看到有不明真相被中共邪党洗脑的人说不好的话，这说明不同的人群都在看真相币，都有机会了解真相。我们还多次看到在有三退签名的真相币上，有明白真相的人签名三退，其中有2张我们印象深刻，一张是3个人的签名，每一个人的签名都是不同的笔迹，可以看出这3个人是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还有一张真相币上有12个人集体签名三退，我们都帮助他们在大纪元网站上做了三退声明。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有多少民众想退出中共邪党却没有地方退啊？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在适合的真相币模板上也添加了三退签名一栏。随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制作的真相币上有明真相的人签名退出了中共邪党。看到世人明白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的心里真高兴。一位同修与我们配合，把真相币拿到菜市场兑换，同修再把换回来的钱给我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张100元的钱是假币，我与小妹交流，不找同修退假币，这钱我们自己承担。我们把假币烧掉了，后来又收到一张100元假币，我们还是自己把假币处理了。第三次又收到了一张100元假币，我们觉得这一定是旧势力在干扰，我们就与同修交流，同修主动拿钱补给了我们。同时我们3个人共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之后再也没有假币现象出现了。一次在与同修配合一个项目时，旧势力企图伤害我与小妹的肉身，在磨难中我俩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 发出强大的正念，毫发无损地闯过了磨难。当时的场景想起来都后怕，我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有的同修佩服我们，我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遇到这种磨难，一定是我们在修炼上有大问题了。我俩在家静心学法，一天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真正的大觉者是不轻易显现的。我看到每个字都跳动起来了。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其实有很多一般的大法弟子默默无闻的修得相当好。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尊点化我们在修炼中要做到默默无闻。我与小妹在法上交流，找到了修炼中的漏洞。我们找到了在和同修交接真相资料上没有做到单线联系，在学法小组里公开的交换真相币。有的同修专程到我们学法小组找我们要真相币，这已经存在安全问题了。资料点越做越大，我们有了干事心、显示心、欢喜心。我们在忙于做事时，常常把做大量真相资料当成了精进，把不注意安全当成了正念墙。找到了问题，我们就在法上归正，在交接真相资料上做到单线联系，家庭资料点不能扩大了。在保证学法练功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做好真相资料。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也殃及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在整理纸币时，我和小妹的怕心起来了。中共病毒传播的到处都是，纸币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纸币上有病毒怎么办？但是我俩马上就归正这不正的念头。中共病毒是来淘汰坏人的，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只能正一切不正的。法理清晰了，我们自然就放下了怕心。我骑的电动车是上了牌照的，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做真相币的纸币需要到敏感的相关部门去兑换。我思想上还是有压力的。有一个星期我去换了两次纸币，第二次去换纸币时，我正在往袋子里装纸币，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说，你前几天才换了10000元，现在又来换钱，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由于事发突然，当时我就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只有用正念对视着他。他看我不回答，就恶狠狠地大声重复那几句话。过了一会儿，我缓过神来说，我需要钱，就来换钱。我装好钱要走，他说，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你换钱的手续办好了没有？因为当时给我换钱的工作人员有事走了，这个女人要确认一下，她拿起手机，高高的对着我，过了一会儿才打电话，确认手续办完了，我就走了。回家后，我与小妹说了这件事，因为去那里换钱的都是做生意的，那个女人的这种口气很反常。我突然想起，她用手机高高的对着我，可能是给我拍照了吧，一下子我的怕心就起来了。当时就想放弃真相币这个项目了。后来我俩在法上交流，觉得真相币救人的项目不做太可惜了，损失是非常大的。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呢，佛法也是严肃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做了的事情，那就做到底。小妹说发正念，我俩就在家里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那个女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发正念时运用神通抹掉那个女人大脑中对我的记忆，抹掉她手机里我的照片。考虑安全，后来就让小妹去换纸币。她换完钱回来说，那个女人不在了。 以后我再去换钱时，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当地发真相单张的比较多，我俩有时间就做真相册子出去发。我骑电动车，小妹坐在后面发真相册子。电动车移动范围广，在市区和周边农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第二部分，从零开始学习修理打印机。5年前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决定自己学习修理打印机。我们购买打印机后，新打印机需要加装外置墨盒，才能连续大量的打印真相资料。因为是第一次加装外置墨盒，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工程，所以心里没有底。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念，大法弟子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我们在天地行论坛下载了外置墨盒安装教程，因为第一次接触比较陌生，我们就反复的看教程，直到心里有底了，就一步一步按照教程操作。惊喜的是，我们一次就安装成功了。外置墨盒加满了墨水后，打印机就欢快地打印真相资料了。有一次，佳能7280打印机需要拆机维修，这是我们第一次拆打印机。我们也是在天地行论坛下载了拆机教程，拆开打印机外壳，看到打印机的主板时，我俩吓了一跳，主板上到处都是插头，太复杂了，就不敢动了。静下心来后，我俩仔细观察，发现每个插头与插孔大小颜色都是对应的，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我的记忆力不好，觉得有的地方复杂，就用专用手机把每个步骤拍下来，回装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也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拆了几次打印机后，觉得其实也简单，对打印机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就消失了。在打印机出现故障时，就依照打印机的提示，按照维修手册的方法维护或更换零件。如果还是不能解除故障，我们就上天地行论坛找相关的维修文章，或者是发帖向论坛里的技术同修咨询，论坛里的技术同修都会热情地给予解答。打印真相币的量比较大，就存在搓纸轮磨损的问题，我们就在论坛里按照同修介绍的方法维修，使用了几个方法都不好用，用了没多久搓纸轮就不搓纸了。我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按照一位同修的经验，用修补自行车轮胎用的像狼牙棒一样的锉子把搓纸轮表面打毛，再把轮轴上缠上胶布，搓纸轮就恢复如初，可以长时间正常打印了。打印机用久了有时会变慢，我就买进口的日本润滑油抹在墨车的轨道上就好了。其实维修打印机并不难，自己多拆几次打印机，熟悉了打印机的结构，就入了修理打印机的门了，基本上就能维护好打印机。我们发现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常常与修炼有直接关系。打印机不光是帮助大法弟子做真相资料的，同时也是帮助我们修炼的。我们有时也碰到打印机出故障，不知如何解决，这时我们就放下心来静心学法，在打印资料时打印机自己就好了。我们的体会是，学好法，修好自己，打印机就很少出现故障。打印机是有灵性的，我们经常跟打印机沟通。有一次在打印真相币时，打印机吐出一张没打印的纸币后就停了， 我一看那张纸币又旧又烂，把这张纸币拿掉后再按恢复键，打印机又欢快地工作了。原来打印机是告诉我们这张纸币不适合做真相币呢。我们每天上敏慧网和天地行论坛，在敏慧网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与同修们比学比修，在天地行论坛看同修的帖子，积累经验。在维护修理打印机和打印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方法与经验。我们在天地行论坛发帖与同修交流，在论坛看到同修有问题求助时，只要我们懂得，我们也积极地为同修提供帮助。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在做真相币的同时，还要做真相单张、真相册子、真相不干胶、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真相资料。我们的资料点是独立运作，从换纸币、买打印机、买各种耗材，到打印机的维护维修，还有电脑装系统，全盘加密都是自己完成。第三部分，信师信法解体清零。从2020年到今年，中共协党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清零骚扰，我地协党部门也是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以各种手段逼迫签字写三书。我们也经历了两次骚扰，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中实修自己，不断的坚定正念，从一丝一念中否定迫害。2020年4月，我哥哥突然到我家，他说片警与相关部门找我去开会，说这段时间国家有重要会议，要你俩每天到我家吃饭，还必须每天给你们拍照向领导汇报，领导非常重视，必须配合。我一听心想，这还了得，这样下去就是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我们要坚决抵制，不配合。我说我们哪里都不去。哥哥说不配合，派出所要把你们抓起来。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在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初期，我多次被协党迫害，都是哥哥给予了我帮助。哥哥吓唬我说，你不听话以后我不管你了。我说以后我的事不要你管了。当时我就有一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不能指望依靠常人，我只能信师信法，在法上修。哥哥一看没吓倒我们，就生气地走了。我和小妹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2020年年底，邪党的清零骚扰蔓延到我地。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看到一个煤炉烧着很旺的火，火苗冲得很高。过了几天，早上练功时，我看到一个景象，我在大街上练抱轮，看见有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在远处拍照，突然间那人来到我面前，拿着照相机对着我拍。第二天在学法小组，一位同修进门就说他被警察非法抄家，大法书被抢走了，家人被迫去派出所签字。又听说我市也有其他同修被协党人员上门骚扰的，有的被迫签字，有的去了派出所，有的被迫流离失所，还有协党人员胁迫家属参与迫害的。这时我想起我做的梦和练功时看到的场景，我悟到是师父电话，我们也在危险之中。我们家里有6台打印机，刚做了4000元一元面值的真相币，还打印了50本真相期刊、100份明慧周报。看着这么多的东西，我与小妹交流，我们想开工没有回头箭，做真相资料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是大法弟子，归大法管，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坚定了正念之后，还是要理智地对待。和我们配合的同修被非法抄家，同修正在观难中，不能再把真相资料给同修了。 当天晚上，我们骑电动车到农村，把50本真相期刊发出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市区，把100份明慧周报也发放了。中午，我背上4000元真相币去菜市场兑换。这是我第一次去兑换真相币，原来都是和我们配合的同修在这个菜市场兑换真相币。中午买菜的人很少，比较方便。我先找了一个卖肉的摊主，问他要零钱吗？他说要500。我把钱给他后，他说用微信给我转钱。我说没带手机，他就给我找钱。这时我听见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微微微的喊叫声，我回头一看，10几个人走过来，把我团团围住了。我平静地问：“有什么事？”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要换零钱，有的怕换不到钱，就堵在我前面。就这样，我200、300、500元的给他们兑换。换钱时，一个女的说：“这钱上是有字的。”另一个男的说：“我们就是要这种钱。”他们拿到钱，数都不数就走了。真相币几分钟就兑换完了。走出菜市场，我一数钱，发现少了1000元。我心想，去找谁啊？去了只会激化矛盾。我就平静地回家了。我与小妹为了做真相资料，在一起生活。每个月去除水电费、网络费等各种支出，还要拿出钱买耗材做真相资料的钱，最后剩下的700元是我们的生活费。我跟小妹说少了1000元钱，她平静地说：“钱少了就算了，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们找找自己有什么人心。”我们找到了利益心，资料点的资金有的是同修给的，我们心里有自己的钱可以攒着的肮脏私心。找到人心了，我们决定将来尽可能的用自己的钱做真相资料，一定要走正修炼路。看着家里的6台打印机，有的打印机体积还比较大，不好处理，我俩就把心一放到底，把一切交给师父。我们1个星期内什么真相资料都没做，在家里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每个整点发正念，清除邪恶。发正念时，我坐得稳稳当当的，身形高大，心念纯正，打出的正念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立刻劈山。同时，我们继续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我住的小区有几位同修在清零迫害中都被骚扰了，有的被迫在家人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有的正念面对协党人员不配合，有的不开门，协党人员就多次敲门骚扰。协党人员也多次来我们住的小区，就是不敢到我们家骚扰。我们在家学法时，多次听到警察在别处的叫喊和敲门声。我跟小妹说，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我们的正念正行中，清零迫害烟消云散了。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看到一个场景，在大穹的高处，一双眼睛在俯瞰着地球，小小地球上的生命就像是密密麻麻的小粒子。突然，那双眼睛急速地向下延伸，这时看到地球就是个叶粒球，叶浪滔滔，极其恐怖。然后镜头移到地球之外的一个地方，我知道那是我的世界，那里生机勃勃，到处盛开着色彩鲜艳的莲花。在梦里我笑了起来。正法修炼走过了22年，我们的家庭真相资料点运作了17年。在这17年里，我们10名宿将被协党警察非法抄家，各种设备、耗材和真相资料被洗劫一空。我们被绑架，在看守所，我和小妹正念正行，零签字，零口供。案件在检察院被退回。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解体了迫害， 正念闯出看守所。回家后，我们再次建立起家庭真相资料点，兑现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在修炼的路上，我们直面血雨风霜，在真善人的法光里，我们充满希望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